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演播金明。第三集。正当马斯洛娃走了很长一段路，累得筋疲力尽，随押解兵来到地方法院的时候，他那养母的侄儿曾诱奸过他的公爵少爷，即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涅赫留朵夫，还躺在高高的铺有羽绒褥子的弹簧床上。他身下是压皱了的被单，身上却是干干净净的，一丝褶皱也没有的荷兰睡衣。这会儿他敞着领口，嘴上叼着支香烟，呆瞪着眼儿，想今天要做的事和昨天曾做的事。昨天晚上他是在柯察金家度过的，那是家豪门望族，大家都揣测他要娶柯察金家的小姐。想起这事，他不由得叹了口气，扔掉细剩的烟蒂，打算从银烟盒里再拿一根，但他旋即又改变了主意，从床上放下细嫩的双脚，把它塞进拖鞋，在肥肩上披件绸长衣，走进隔壁的洗漱室，在干香洒剂、花露水、发蜡、香水等人工馨香中，用特制的牙粉刷了香补过的牙齿，用香喷喷的含漱剂漱了口，之后开始擦洗浑身上下，再用各式各样的毛巾擦干，又用香皂洗了手，用小刷子刷净长指甲盖，俯身在大理石脸池上仔细洗净脸和脖子，最后走进卧室，梳起第三个房间，那儿已为他准备好了淋浴。涅赫留朵夫在那儿用冷水冲洗了他肉鼓鼓的身子，再用毛茸茸的浴巾抹干，然后穿上熨过的干净衬衫和擦得像镜子一样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梳子理顺卷曲的小黑胡子和脑门处日渐稀疏的圈发。他的一切穿戴，包括衬衫、外衣、鞋子、领带、袖珍、袖扣等服饰用品，都是价格昂贵的高档品，雅致、大方、坚固、名贵。涅赫留朵夫在十来条领带和胸针中随手挑了两件，以前他做起这些事来觉得新鲜有趣，可现在已经索然无味了。然后穿上刷好后整齐地放在凳上的外衣，于是他虽算不上神采奕奕，不过倒也秀而不俗，周身还发散着一股好闻的香味儿。他走进了长方形餐厅，餐厅里镶木地板昨天已由三个男仆擦拭一遍，橡木大食品橱、可以拉开的狮爪角大餐桌显得很有气派。餐桌上已铺好绣有足灰的浆洗过的薄桌布，上面端正的摆有装有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质咖啡壶、银质糖缸，还有盛有煮开过的奶油的银质奶油罐， 分别装着新鲜面包、面包干、饼干的小藤扁。餐具一侧，放着刚收到的书信、报纸和一本新出的法文杂志《两个世界》。聂和刘朵夫刚想拆信，从走道门里飘然走来一位体态丰腴、已过中年的妇女，身穿丧服，头上别了一缕花边，借以掩盖日益宽疏的头发挑细。她叫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原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使女。母亲在这个宅子里故世后，她留下来当女管家。拉菲娜随老聂赫留朵夫公爵经常出国，在国外住过十来年，见过世面，很有贵妇人的气概。她很早就在聂赫留朵夫家侍候了，还记得还在他幼年时期，不叫德米里特·伊凡诺维奇，单叫金米卡的时候，就熟悉他了。早上好，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你好，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吗？聂赫留朵夫像开玩笑般问。有您的一封信，可能是公爵夫人写的，也可能是公爵小姐写的。侍女早送来了，她还在我那儿等着呢。阿格拉菲娜说着，递上信，并会心的一笑。好，我现在就看。聂赫留朵夫拿起信，但察觉到了阿格拉菲娜脸上的笑，不由皱起眉间。阿格拉菲娜笑的含义是，写这封信的科察金公爵小姐，按她的意见，迟早是要和聂赫留朵夫结婚的。但她这种微笑表示的只不过是她的个人假设。聂赫留朵夫对此并不感到愉快。我这就去吩咐那侍女等会儿。拉格纳菲娜拿起餐桌上放的不是地方的扫面包屑的小笤帚，放到另一边，接着飘然出了餐厅。聂赫留朵夫拆开拉格纳菲娜递来的杂有香水的信封，展开厚厚的灰毛边纸信封，上面用飘逸的笔迹写道：我既承担做您记性的义务，那么我便提醒您，今天4月28日，您应当出庭陪审，理所当然再不能像您昨天素有的随便态度许诺那样，陪我们和科洛索夫去参加画展了。除非您宁可付出相当于您舍不得买下那匹马的300卢布罚金，昨天您刚走我就记起来了，千万别忘记。马，科察金公爵小姐。信笺背面还附加了留言：我母亲让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一份餐具将留等您到晚上或早或晚，耽误爽约，马可。聂赫留朵夫读罢皱眉不悦，这张短笺是科察金公爵小姐在他身上用情的续篇，他两个月来一直用一根无形的线想把它拴紧。可是聂赫留朵夫除开那种已过青春年少缺乏激情，由于对婚事犹豫莫决的原因之外，另有使他甚费踌躇不敢立即求婚的重要原因。原因并不在于 十年前他勾引卡秋莎，后来又将他抛弃。不，这事儿他早就忘了，已不成为他结婚的障碍。原因在于他眼下跟一个有夫之妇还没有断绝关系，虽然从他这方面说这种关系不再存在，但他那方面并不认为就此分了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演播金明。
涅赫鲁朵夫见女人就腼腆，但她的羞怯恰恰引起了那位有夫之妇征服她的欲望。她是某县首席贵族的夫人，每逢选举，涅赫鲁朵夫都会去该县开会。那女人果然使他拜倒群下，他坠入情网后欲罢不能，先是禁不住诱惑，后来却又感到内疚，分手吧又没得到他同意，这便是涅赫刘朵夫认为他无权向科查金公爵小姐求婚的原因，即使他愿意这样做的话。桌上正好放了一封她情妇的丈夫的来信，涅赫刘朵夫看到信上的笔迹和所盖的邮戳，不由为即将临头的祸事脸红心跳。不过她白白的不安了一阵子。她的丈夫涅赫刘朵夫大部分田产所在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是写信通知他五月末要举行一次地方自治会的非常会议，他请求涅赫刘朵夫及时到会，对会上即将讨论的有关学校和修路的两项重大问题给予支持，因为预料在讨论时会遭到守旧一派的坚决反对。首席贵族是位自由派的人物，他和志同道合者一起正不遗余力地跟亚历山大三世时逐渐抬头的保守派做斗争，压根儿不知道家中已经出现不幸。涅赫刘朵夫由此想起他历经种种痛苦的时刻，有一次他猜想私情已被他丈夫发觉，非跟他决斗不可了。他打定主意决斗时就朝天开枪。另一次在一场可怕的闹剧之后，他绝望地跑进花园准备投水自尽，而他急急忙忙地到处找他。于是涅赫刘朵夫想，在没有得到他答复以前，我不能去参加会议，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一星期前他寄给他一封措辞坚决的信，他承认自己的过失，并愿做出任何赔偿。但为他幸福算计，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认为是永远的结束了。而眼下他正等待着他的回信，回信迟迟不来，没有答复，从一方面说是件好事，如果他不愿分手，早就该写封信回来，或者像他以往所做的那样亲自赶了过来。他听说那儿有个军官
正在追求他。这固然使他嫉妒，但也使他高兴，因为有希望从这遮遮掩掩的私情中得到解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演播金明。另外一封信是总管写来的，总管请他涅赫留朵夫亲自回庄园一趟，一是确认继承权，二是就土地经营问题做出决定，或是按他母亲在世时规定的方式来经营，或是按总管曾在他母亲生前建议过，现在又像这位公爵少爷建议的那样增购农具，收回租给农民的土地，由自己来经营。总管写道，收回全部土地由自己经营要划算得多。总管还在信中表示歉意，没有按原来的规定期限把3000卢布汇去，此款将跟下班邮车送达，所以耽误了。之所以耽误，是因为向农民收租时有困难，农民忘恩负义，到了不得不请求政权机构协助所催的地步。收到这封信，涅赫留朵夫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现在拥有偌大一笔田产，而不高兴的是他年轻时代曾是斯宾塞的热忱追求者，他自己又是地主。社会经济学中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的原理特别使他震动。出于年轻人的耿直和果敢，他不但声称土地不应该成为私产，不但在大学读书时写过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而且为了不违背自己的信仰，还把一小部分土地分发给了农民。可是现在他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地主，因此他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像10年前拒绝父亲的200俄亩遗产那样拒绝这笔私产，或是默认他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荒谬的。第一种他做不到，因为除土地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的生活来源。他不想任职，但又习惯于奢侈，要他放弃奢侈的生活绝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放弃的必要。反正年轻时代的那些信仰、抱负、好强和想惊天动地地干一番事业的壮志，如今已荡然无存。至于第二种，他早先从斯宾塞社会经济学中摄取过的关于土地私有不合法的颠不破的真理，而后过了多年又从亨利·乔治的著作中找到的论证，对他来说万万办不到。所以总管的信使他很不高兴。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演播金明。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